那凤姐就问平儿说，怎么去了这么久没有回来？平儿就说刚才如何如何如何跟她讲。凤姐说好好好，好个三姑娘，好棒的话啊，就说真了不起，说因为王熙凤嫁到贾家，就从贾家从上到下都看不起，就贾家男人也窝囊也无能也不行，都是 不能做事，所以王熙凤揽权也有她的道理，就这个家族根本没有一个能干的。她说终于有一个能干，好好好，好个三姑娘，就是说真了不起，这样的年纪做事情做得这么了不起，所以前总经理就赞美这个后总经理，就说好好好，好个三姑娘，我说她不错，只可惜她命薄，没托生在太太的肚子里。好，这个还是讲身份了，因为过去的家族就说她出生的母亲是姨娘啊。那平儿笑着说，奶奶也说糊涂话了，她就是不是太太娘的，难道谁敢小看她，不是与别的一样看了不成？那凤姐就叹了一口气，因为凤姐是豪门出身，她才知道，她说你哪里知道，虽然说是一样，女儿却比不得男人，将来攀亲事如果要相亲，有一种轻狂人，先要打听姑娘是正出还是庶出，常常因为是庶出就不要啊。所以这里面就讲出当时的女性的那个悲哀，就是说因为你是小太太生的，觉得身份不好。那这里面当然有一个原因，是因为正出其实不只是正出庶出的问题，是因为正出她才有娘家的身份，就是觉得她有一个靠山在那个地方啊。因为比如说真正是王夫人生的，那王夫人背后是她的哥哥王子腾，他有一个王家的势力在这里，可是如果是庶出，赵姨娘没有势力。那过去人常常把婚姻当成权力的，我想今天也差不多，就婚姻根本不是单纯的婚姻，婚姻其实大部分是财富跟权力的连接，所以当然会计较说正出庶出这些问题。他说有一种轻狂人，要打听姑娘是正出庶出，常常因为庶出就不要啊，殊不知别说庶出，就是我们的丫头们有的比人家的小姐还强呢，将来不知道哪个没造化的挑庶挑正误了事，就是没挑到探春这样的人，也不知道哪个有造化的不挑庶不挑正反而娶到了探春。那不挑庶不挑正就是那个东南亚的国王因为他们没有什么庶啊正的观念，所以娶到了探春。我想探春大概嫁过去真的把那个国家搞得好得不得了，因为他绝对是一流的王妃料子啊。所以有时候我也想说今天又多几个探春也好，嫁到斐济去至少外交也不错这样子。那 我就觉得像探春这种女孩子，但其实真是在任何一个时代你会心疼她啊，就是她们真正有一种能力可以把事情做到非常好。所以《红楼梦》真的是一个非常女性主义的书，我们一再提到说她其实《红楼梦》里你会发现男性都不如女性，几乎所有的男性都没有女性这么能干，以聪明以他的智慧这些，所以他完全是为了女性写的这样一本书啊。那他接着又跟平儿笑着说，你知道我这几年生出了多少俭省的法子啊，尽量省钱尽量节俭，一家子大约也没个不背地里恨我的，因为你省钱要节俭就是克扣嘛，你企业少年终奖金少所有的这些东西，你就是让员工恨你。他说大概背地里每个人都恨我，我如今也骑上老虎，骑虎难下，虽然看破些，无奈一时也难宽放。那二则家里出去的多进来的少啊，收入这么少每天花费这么大，凡有大事小事都是照着老祖宗手里的规矩，却一年进的产业又没有以前多，多省俭了外人又笑话，老太太太太又受委屈，底下的人也抱怨我刻薄，如果不趁早料理省俭之计，再几年都赔尽了。所以这里也讲出王熙凤管理的为难，就是说其实王熙凤刻薄严苛也有她的道理，就是因为这个家族已经完全要垮了完全靠她撑着。所以平儿说可不是，将来还有三四个姑娘两三个小爷一位老祖宗，这几件大事就是说宝玉要娶亲，姑娘要嫁，老太太要做丧事，都是花钱的事，所以这么多事情要做。那凤姐说我也考虑到了，倒也还好，宝玉跟林妹妹一个嫁一个娶，大概不会用到关中的钱，不必用公款，因为老太太自己有私房钱，有提己的钱拿出来。二姑娘啊，迎春是大老爷那边的，也不算我们的钱。那剩了两三个满破着每人花上10000银子啊，吓一跳，那个时候结婚要花10000银子的啊。 那还歌娶亲有限，花上3000银子啊，你看到有没有差别？因为还歌毕竟是庶出，所以是3000。啊，那小姐的话就是10000银子，不拘哪里，省一抿子，一抿子就是说梳头发的那个刮一点啊，刮一点也就够了。老太太的事出来啊，就是老太太如果过世了，都是全的，就是说其实早就准备了，因为过去的人大概50-60岁就在准备后事，棺材啊这些装殓全部都准备好，所以都是全的。不过零星杂项使费也满破3-5千2银子，所以你看到这个就是好管理者，他在这个部分上。王熙凤是了不起，就是说把接下来的几年都算好，所以他不会是说寅吃卯粮，就这个国家外债到这个样子，然后你下面怎么办？那我们现在看到常常政治上是因为我反正我下任了，跟我什么关系？所以其实我们在这里看到这个家族也好，国家社会也好，其实他这个里面要讲到更长久，就是以后怎么办事情。他说你咱们且别虑后事，你吃了饭赶快去跟这个探春商量，看他到底要商量什么事情。那这个就接到会到56回，就是探春 准备要心力除弊。那王熙凤也特别交代平儿说，他讲什么事情，批评我什么，你都不要驳回，你就让他讲。然后他说我也得到一个帮手，其实他就发现探春是好帮手。而同时他说，从私心来讲，我这么多年管理得罪了太多人，我也因此可以从老虎上下来，我把这个事情交给探春去弄。所以王熙凤于私于公全力支持探春啊，觉得探春可以做一个这个家族里面的一个巨大的改革。那所以到56回，大家就看到探春在她的小小的脑筋里如何去计划一个产业啊，真的是产业。你就会发现啊，原来他们写诗的荷叶也可以卖，莲蓬也可以卖，杏花也可以卖，原来都是诗，现在变成产业了。这个探春就规划说，哪一个花园谁管，这个花卖到外面去多少钱要交过公款，然后剩下的花每一个房间小姐去插花。所以原来是一个写诗的对象，现在变成产业对象。所以我觉得56回也非常有趣，就是完全在讲心力除弊，就真正讲到一个14岁的女孩子如何在贾府里创造出新产业出来。好，我们休息一下，我们下午再讲56回，谢谢。